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1971年的9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突然乘飞机出逃，在外蒙的温都尔汗坠亡。一个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就被确定为领袖接班人的人，居然要乘机叛逃，这不仅让当时的中国人难以置信，同时也让对中共了解不深的外部世界一头雾水。可以说，这50年来，关于林彪的猜测依然是迷雾漫天。913这个标志着文革实质性破产，以及揭示了中共黑帮本质的事件，到底玄妙何在？它还有没有未被发现的意义？要说清楚这些，我们就要从头细究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翻阅林彪的履历，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是毛氏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第一嫡系。林彪21岁就从黄埔军校4期毕业，经北伐和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呢，火箭般窜升，24岁就当上了军团长，独当一面，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所谓的红军三杰。林彪能够从一堆人才中脱颖而出，固然有他黄埔军校这种背景，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泽东不遗余力的栽培和提拔。毛氏当年初上井冈山，立足未稳，在党内和军内都急需培植自己的势力。林彪正是毛氏着力培养的第一嫡系。上井冈山前林彪资历尚浅，跟留法派、留苏派都扯不上关系，背景简单，和朱德、王尔琢之类已经成名的这些人物比起来实在是个拉拢培养的好苗子。而林彪呢，也没有辜负毛氏的这种用心，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表现突出，战功卓著，已经表现出名将的这种派头。年轻时候的林彪涉世未深，恃才傲物，对于毛氏用心良苦的这种提拔和拉拢还不是很感冒经常干出一些让毛难看的事情来，比如他多次写信给中央，要求离开井冈山去打游击，惹得毛氏大怒你这个娃娃懂什么？对于毛一生都很得意的这种适度赤水之意林彪的评价也很低，他认为毛是外行指挥内行，尽走弯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部队休整的时候，他直接给中央写信，公然要求剥夺毛泽东的指挥权对此毛泽东当时虽然未发作，但此后一直牢记在心认为林彪这封信是彭德怀背后鼓动的在庐山会议上就大做文章，这个咱们后面会详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林彪不堪在毛氏的这个羽翼之下无所作为，一心想到陕南去打游击，为此甚至多次抗命不遵，毛为此盛怒不已就批评林彪说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私家兵，随后就把林彪调往新成立的红军大学担任校长。实际上尽管这个时候林彪很不听话，屡立龙鳞，但是毛正值上升期，加上他对林彪性格的了解其实并没有改变林彪在他心目中第一门生的这种地位。比如红军大学校长这个职位实际上就是学孙中山任命蒋中正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这种意味。红军大学的学员在中共建政之后混得最差的也是中将，作为校长的林彪掌握的可不是一般的资源。当然林彪和毛关系牢不可破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隐秘的原因，就是林彪的堂兄林玉英又叫张浩1935年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这种身份从苏联回国，装作钦差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共产国际的圣旨，为毛最终度过了张国焘的这种分裂危机，确立了毛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因此张浩在因病去世的时候，毛亲自为其抬棺。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区区3个师的编制，林家兄弟就占了2个， 林彪担任幺幺五师的师长，张浩担任幺二九师政委。从中可以看出啊，林家两兄弟对于毛氏的这种重要性。卢沟桥事变后呢，毛立刻把林彪这只猛虎啊放归山林，林的幺幺五师啊旋即在平型关建功，大壮共军声威。但是林彪乐极生悲啊，路过阎锡山防区的时候啊，被一个小兵一枪就误伤，从此就落下了一生都未治愈的这种病根。对于林彪的受伤啊，毛氏特别紧张，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王牌啊再冒危险，毛氏啊干脆把林彪送到苏联，一去就是五年，直到延安整风才回来啊。延安整风啊，本质上和文革没有两样啊，可谓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长时间大面积的党内清洗。毛泽东打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这个大旗，以历史审查、上纲上线、株连连坐等等手段，开创了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的先河，彻底肃清了党内残留的反对势力，竖起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虎皮啊，最高领袖的权威呢，再也无人能够动摇。延安整风啊，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为其后旷世浩劫、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种子。在这次整风里面，出力最大的刘少奇、康生、彭真等人啊，迅速窜红。林彪呢，则受到毛的特殊保护，在长达四年多的这个整风运动中啊，基本超然世外，备受呵护。运动一结束啊，林彪就被派往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毛泽东在八年抗战里面啊，明里喊口号，暗里练精兵。当蒋介石啊用自己的血本换来最后的胜利的时候啊，共军啊已经坐拥数十万之众啊，尾大不掉了。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不具备全面叫板国民政府的实力。事实上，谁能抢到日本人留下的东三省大这块大肥肉啊，成了决定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这种关键。日本一投降啊，1945年10月，毛氏呢就迅速调集全党精英，在已经占领东北的苏联人的这种暗中帮助下啊，让林彪拉起十几万人的队伍跑步进入东北。日本人啊在东北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工业基础呢已经有相当有规模，再加上关东军百万人马遗留下来的武器装备啊，东三省的重要性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和毛泽东的当机立断不一样啊，蒋介石当时啊他未能摸清苏联人的意图，天真的寄希望于缔结新的中苏条约，然后顺利接受东北。等到发现斯大林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中共来入主之后呢，才慌忙不迭的调兵遣将。但是先机已逝，断难再来啊！共军啊入主东北后，直接收编了部分的关东军精锐以及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大批武器，迅速抢占了大量的战略要地。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啊，曾经在1948年9月28日对外公布过关东军的调查数据。日本关东军的官兵以及家属啊，前后共有14万人投降后被共军收编，其中起码有6万名日军直接为共军服务，主要是做技术和战术的指导，也有直接作为共军啊同国军交战的。所以啊，共军一入东北就积累起足以匹敌国军的巨大资本，再加上林彪出关啊，如蛟龙入海，得云治雨。林彪入东北啊，就有点像历史上韩信平齐国，都是靠偏师而定全局。刚刚进入东北的时候啊，东北局的书记彭真因为和林彪不和，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啊。结果毛呢痛下决心调高刚来辅助林彪。林彪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了大展拳脚的这种空间，在军事上的天才呢也开始爆发出来啊。经过初期在强攻四平的短暂失利后啊，林彪通过三下江南、四保宁江的作战，歼灭了大量的国军，肃清了中小城市的国军力量，在一年内啊就将东北军扩展到50多万，此消彼长啊，共军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反超了国军。在1947年的五月后，林彪率军进入反攻，连续发动秋季、冬季攻势，将国军啊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大城市互相不能连接的这种孤立地带。到1948年的八月，距离林彪进入东北不到三年的时间，已经迫使国军三换主帅啊。林彪麾下的东北军啊， 已经如魔术般的扩展到103万支军啊，论装备、论战斗力都已经无可匹敌，成为共军啊此后席卷天下的那种强力资本。1948年的11月啊，林彪发动辽沈战役，全歼国军关外的力量，国共内战的形势啊也从这个时候开始逆转。林彪主政东北期间啊，尽管大部分时候呢都遵从毛泽东的这个旨意，但是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这种名将派头啊也不小啊。比起红军时期啊，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啊，1945年11月，毛要林彪在锦州地区与国军决战，而林彪的意见呢则完全相反啊，他要放弃锦州，避免决战。两个人啊电报往来啊，最后还是毛做了让步。1946年的4月啊，四平攻坚战进展不顺，毛头脑发热啊，电令林彪一定要死守。结果林彪呢先斩后奏，提前就放弃了啊，并且在电报中啊一点都不避讳地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这种以下犯上的话，如果是放在1949年之后啊，必死无疑。但在内战的关键时候啊，毛还是采纳了林彪的意见啊，这和他建国之后的那种小肚鸡肠一样，是有天渊之别的啊。1949年3月啊，林彪率领改成第四野战军的百万之师入关南下，一路上望风披靡，势如破竹啊，最终打到了海南岛啊，成立中南军区司令部。当时啊，林彪下辖六大军区，统军超过150万，从北到南席卷宇内，威震四海。论军功啊，共军将领，实无出其右者。